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来敬拜神，也能够听神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叫做神的眷顾。神的眷顾。那当我们踏入新的一年，我们总是期望说神眷顾我们，神看顾我们，我们不要自己走这条人生道路，因为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不容易走，我们一定要神陪伴着我们，神照顾我们。那如果神照顾我们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当他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他如果单独一个人走的话，他会感到很害怕，但是如果有父母陪伴着他走的话，他就坦然无惧，他就有信心的走那条道路。然后一样的，今天你跟我都有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圣灵引导我们，那我们有什么惧怕？因此无论我们进入哪一个新的年头，都不是个问题，都不是个问题。神必定眷顾你，也眷顾我，这是我们从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确据。但是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当我们进入新的一个年头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些原则，要知道一些事情。那所以我们会从这个王下列王记下第八章一到六节，然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迹呢，是讲到有一个这个妇人，这个苏念的妇人呢、啊，苏念的妇人，记得在之前呢是讲到这苏念的妇人呢，她怎么样的款待以利沙，为她建的一个房间呢、啊，然后让这个以利沙呢能够在那里所谓的休息，然后呢，以利沙呢就因着他这样的有爱心，这样的款待他，那么呢就问他有什么需要，最后呢，神呢就把一个孩子呢赐给这个苏念的妇人，啊，所以这个苏念妇人得了这个孩子之后呢，那应该是一家都很欢喜。但是不久之后呢，那孩子在有一天在田间里呢，他头不能痛啊，不久之后呢就死去了，死去了。然后从欢喜变成悲哀，但是感谢神，神透过以利沙呢把他的孩子呢再一次救活，使他复活过来。那么今天呢，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呢，这时候呢在那个以色列的地方又出现了发生了这饥荒了，而且这个饥荒按照圣经的记载呢是一个七年的大饥荒啊，哇，这个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大饥荒来了。然后圣经里面记载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七年的大饥荒呢，是在埃及的时候，在这个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呢，那七年的这个大饥荒是使到这些居民们呢、啊、都没有食物可吃，需要去买粮啊，需要去买粮，把自己的这个产业啊卖掉，把这些牛羊卖掉，然后来取粮。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一个很艰难的时刻。那你跟我呢都没有经历过这个饥荒，坦白说是一个很可怕的。听说在中国，其实不是听说，是真的，在中国也有发生过这个饥荒啊，在19世纪的时候，在陕西啊，好、啊，在陕西也是死了好几百万人了啊，不是几十个人，几百万人了。 那么接受下来也是当然，后来在这个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相信也是有发生这样的一种饥荒的事情。所以坦白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都要知道生命一定有起伏的，生命一定有起伏的。就好像这个苏念的夫人呢，她得了孩子是个欢喜的时刻，但是不久孩子就死去了，哇，当然很伤心的。他后来又救活，又把他使他复活了。然后之后呢，我相信他一定又过一段很欢乐的这个日子。那没想到不然之间又有什么，又有这个饥荒。真的是人生啊，不如意的事情啊十之八九啊，十之八九。然后今天你跟我进入2023年，我们也知道会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知道这个通货膨胀的东西啊，去年那通货膨胀率呢很高很高啊，大概是如果没有记错是大概5%啊，美国更高。那所以东西样样都说都这个价钱呢都提高，所以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费用呢就被提高了。然后不单单这样子，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这个战争方面，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影响到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整个世界的这些关系。那么也有这个中国它放松了那个官兵的管制，然后也会影响到这官兵的这个情形。所以坦白说，你跟我呢都处在一个什么，一个动荡不安，一个未知数的一个时代，一个年头。我们有好的年头，也有不好的年头，这是你跟我都要记得的。但是不要忘记有神同在，这些东西呢都不是问题。这个东西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挑战，更加精彩，更能够经历神丰富的恩典。若是我们的生命呢都是一帆风顺的，哇，就是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他一直这样子走，真的走了，哇，觉得很舒服，那你就不会觉得它有特别的这个精彩，特别的刺激，不会的。但是如果有这些起伏的话，你就发现到当你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需要靠神的恩典，你就知道神的恩典又够你用的时候，你就要感谢神，你就要赞美神，你就在年终的时候，当你在数算主恩的时候，那个经历呢是特别特别在你心生命当中呢有那个那种产生那种影响力的。所以呢不用担心，是的，生命虽然有起伏，但是神一定会看顾，神一定会帮助的。第二点，我们要学习顺服神带领。你看当这个伊丽莎跟这个妇人讲，在之前呢叫伊丽莎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了。当这个伊丽莎这样的跟这个妇人讲的时候呢，这妇人她就很听话，她就起身了，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那在这种的情况，这个伊丽莎呢是神的代言人，就 这是神跟他讲说，苏念的妇人啊，你需要离开这地方，你需要逃避这个饥荒，你去一个地方去住。啊，他就完完全全的听从以利沙的话，他没有跟他狡辩，没有跟他反驳，说哎，我们这地方还不错啊，啊，还有东西可以吃啊，啊，这地方我很熟悉啊，我喜欢这个，在这地方，我不要去那个地方。他没有这样子，他肯乐意的来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带领来走他的人生道路。那今天当我们进入了2023年，你跟我呢都要学习顺服神的带领，看神怎么带领你。那神怎么带领我们呢？很明显的，第一个方法就是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话语。然后当你读经，当你读他话语，神怎么教导你，你就按照他的话语来这样的做，他就会引领你。当然也按照这个周围的这些环境还有人的这种因素来引导你。如果那个门是关掉了，通常神不要你向前走。如果有很多人劝导你，不要做那种冒险的投资啊，不要过那种的夜生活啊，那你就不要过。当然也有透过这个你心中的这个平安，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这种平安吗？啊，神一定让你知道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合乎他的旨意。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做一些得罪神的这种决定，我们心中不会有平安的。如果是真的是有平安的话，你是把它压住，你压着它，不要让那个良心的责备的声音呢来控告你。但是这个做法呢是抵触神的这个命令。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入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要靠主，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不晓得主要怎么样引领我们，我们不晓得，但是求主带领，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看得见。那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呢，你所做的这些决定呢，都必须要符合神的话语，都必须要符合神的话语。如果说你要换一个工作，新的工作，你在新的一年你要换一个工作，找一个新的工作，然后这工作呢，找的时候呢，你不要找一个专门让你没有机会来敬拜神的，啊，这个工作你要注意，啊，他要你做很长的时间，以致你没有时间去读你神的话语，以致你没有时间来亲近神。啊，你要注意，或者一些工作呢，会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这些你都要注意。还有一些工作呢，是带着一种欺骗的这种方式，你都要禁止自己找这做这类的工作。那么还有呢，若是你在没有特别明显的神的带领之下呢，不要自作主张来改变。神的带领呢是很明显的，如果你没有需要换一份工作，你不要随便换一份工作。如果神没有感动你让你换一件新的物质，你不要换新的物质。如果神没有感动你让你换一个新的一个住处，你不要换一个住处。你明白是吗？你不随随便便的改变，除非神给你清楚的看到说，哦，我要你是做这个改变。比如说孩子的学校啊，你不要无端端的，哦，你就为着一些原因啊，不合圣经或者没有经过详细的这个考虑，而把孩子的学校给换掉了， 不，你不随便这样子，你乃是寻求神，有神的带领，神必定会指示你的。那这边呢，神很清楚告诉我，你要到那边七年呢、啊，啊，七年住在那边。他按着神的带领，不早也不迟，然后七年之后呢才回来。你看呢、啊，这是他遵照神的话语，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做决定。那么也要问自己，所做的这决定呢，是不是能够荣耀神？那在凡事上呢，你都要问自己，这件事情呢，合乎神的话语吗？啊，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因素拦阻着的，影响到他？啊，这件事情能够荣耀神吗？啊，如果荣耀神的话，你就去祷告，就去做。哦，交托给神，然后去走，神必定会带领你的脚步的。就好像这个妇人，他知道神的这个带领是很清楚的，他就带着什么全家人呢、啊？你看，他带着全家，不是他一个人。他说神的意思呢，要他们全家躲避这个饥荒，一起到那边住上七年。这是神的意思。好，第三点，我们看到神的眷顾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思想到必须要按公义行事。那当这个妇人呢去了这个腓力士那里七年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看在第三节，七年完了，那妇人从腓力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神。换句话说，他出去之后呢，他这个屋子，他的这个田地呢，被人家占有，被人占有了，他已经一无所有了。然后当你本来是一个有钱的人，他拥有物质，拥有田地，以前过着很舒服很丰富的这个生活，但你回来之后，你看到这个东西又不是我的，那个东西又给人家夺掉了，你心里一定感到说很难受的，很难受的。可能他就会想出各样的方法，各样恶毒的方法，各样不合法的这个方法来夺回他以前他曾经拥有的东西。但是这个妇人有没有？没有，他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啊。他知道怎么样的去做这些事情，他知道他要向那个在这国家里面最有权力的那位来申诉。那今天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应该向谁申诉呢？向谁求救呢？如果你学像这个妇人的话，你就知道怎么做。我们应该向神求救，因为神是那位拥有最高权力的那一位。你要先向神呼求，先向神呼求，神啊，帮助我，给我有智慧，知道怎么样的来做，神会指示你，神会帮助你。很多时候我们都第一个我们就去说，用自己的方法去找这个找那个，我们没有说祷告神，神啊，你指示我，知道怎么样的来处理，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空制造一切，你能够为我成就满足我的心愿。那这妇人她所做的东，她所做的这个做这个申诉的这个方式呢，对了，她没有用这个不正当的方法 恶毒的方法好像是放火啊，去烧人家，或者去骗啊，或者去抢啊，或者跟人家争斗啊，没有，他乃是按照适当的这个方法呢，来向神啊，来向这个王呢请求求告，王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得回我所应有的这些东西，哦，这是他所做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年里面，当我们面对什么问题的时候，什么冤屈的时候，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不要按照自己心中的这个怒气啊来行事，我们交托给神，好，让神来帮助，好让这事情呢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呢来解决，好，以致我们能够行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那么我们就能够有好的这个见证。因为你如果按照正当的方法来做的话，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来做的话，神会赐福的。我们不晓得怎么样，那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哦，我们一定要去欺骗啊，我们一定要讲一些骗话，或者我们要伪造一些东西啊，那么我们才能够使那个事情啊完成。不的，不一定的，不是这样子的。神要我们在人面前呢能够坦白，按着真理，按着正义而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那些人的这些诡诈，人的这个欺骗来达到目的。求神给我们一颗这个清洁的心，说，主啊，让我以清洁的心来服侍你，让我以清洁的心来办事情，那神必定会赐福的。第四点，当我们想到神的这个眷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神掌权是的，是神在掌权你看，很奇妙的，你看在这边记载说，那个时候王跟神的这个仆人基哈西记得这个之前有个这个以利沙的这个仆人基哈西他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哇，这个王呢，这个越南王呢，他很希望，很渴慕也知道这些以利沙所行的这些大事，这些神迹是什么。那么这个以利基哈西呢就告诉他，他这以利沙他是神所重用的使人复活。哇，这个越南王听了之后呢，哇，他真的是赞叹不已哇，真的这么厉害那么恰巧你看他就说，我主我王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是的，当你听别人讲一些讲述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件那你有时候你能够从那个本人那个经历这件事情的那个本人来听的话，从他的口中听的话，会来得更加的有效，更加能够打动人心，是不是的的确确这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妇人的身上，他就可以跟那个王讲。那你发现到那个在时间方面是那么样完美的恰巧是谁让这件事情呢这么恰巧的发生了。这个当这个基哈西在讲述这个以利沙救活一个小孩子，而当时这个妇人就在他面前，告诉你，除了神以外，神在其中行事以外，很难解释这件事情。那也记得有一次， 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是记载这样的一个事件。记得那个莫迪改吗？莫迪改啊，那当时啊，这个有一个人叫做哈曼啊，哈曼这个人呢，他很讨厌这犹太人，他定义说要把犹太人给除灭掉，在某一天把他除掉。那正当他要除灭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呢，神呢就在当中工作，神使当时那个王啊，亚哈随鲁王啊，在一个晚上的时候呢，忽然之间他不懂为什么感觉到，哎呀，睡不着，就叫人家拿这个过去的记载，这个宫廷的这个记载，历史记载拿出来读。他读的时候读到说，哎，有一个人呢、啊，叫做莫迪改，他曾经救了我啊，因为有两个太监要害我，但是他救了我。但是到底我有没有奖赏他？旁边人说没有。哦，他就说快一点，我要奖赏这个莫迪改。那在当时啊，这个哈曼在当时他正要预备啊，要害这些犹太人。这透过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这样子的回复，他的这个历史的记载，就使到这些以色列人呢、啊，得免遭杀身之祸。他让这个莫迪凯呢升高，他让哈曼被处死，以致他不能够除灭以色列人。那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神就在那一夜、那个晚上，那个王不能够睡觉。啊，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以为我们是有我们自由意志，那你跟我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是我们这个自由意志啊，还是在神的这个掌控之下啊，在神的掌控之下，神能够掌控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着他的意思来行事的。你别以为说，哇、哦，我定能够胜天，我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我能够随心所欲呀。那在你的心中，你以为你是随心所欲的，但是若不是神让你能够做那些事情，你就不能够做那些事情。若不是神让一个恶人去作恶的，准许他作恶的话，他绝对不能够做那恶的，你知道吗？若不是神准许一个恶人去谋害另外一个人的话，他不能够谋害另外一个人的。所以呢，你跟我呢，都在神的这个掌控之下。怎么样我不晓得，神你不要说，哦，神拿着这个，好像是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傀儡啊 puppet， 你别以为你是傀儡这样子，神在后面这样子掌控，以致你好像没有这个自由意志。不，你有完全的自由意志，表面上完全的自由意志，但同时间你又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我们要谦谦卑卑的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带领我在走这2023年，我不晓得怎么样来走，但是我知道你掌控着这一切，你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我把我的生命，我把我的这个我所做的事情呢交托给你，你来引领我吧，你来带领我，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够蒙福。若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做的话，我们就失去从神来的这个祝福。最后一点，来到神的眷顾呢，我们要知道神呢供应一切，我们知道神呢供应一切。你看在这个第8章第6节那边说，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 直到今天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那当这个妇人呢，从这个腓力士那里，腓力士地那里回来的时候呢，他是两手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一切的东西呢都被别人占有了，他是很凄凉的，啊，一洗如贫啊，啊，一贫如就是说一贫如洗啊，对不起，一贫如洗，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很奇妙，当这个妇人向这个王呢求告的时候呢，王呢就特别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里面呢，就恩待他，恩待他，不单单他得回他所拥有的这房屋田地，还有啊，在过去七年呢，这个田地里面所出产的东西呢，也都要还给他。哇，真的是他一无没有所谓的，在过去的七年，他完全没有失去任何的东西啊！谁有想过呢？谁有想过呢？他按照正义的方法，按照和神信义的方法来做事情，到最后神呢恩待他，给他所需要的超过他所能够想象的，让他有足够的这个东西，让他有足够的地方住。那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当我们想到说哇，这些百物都涨价的时候，我们知道生活的这个压力呢越来越大，特别是这收入比较低的。但是你跟我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因为如果你按着神的这个话语来过活，你靠着他来工作，来好好的策划，神会在适当的时候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神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神知道你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你只要不要奢求，不要妄求，神会把你所需要的赐给你，不是你的这些你心中所渴慕渴望的，不一定是按着你所需要的。有时候我们心里要一些东西，并不是真正我们需要的，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是奢求回来啊，神说你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们的。这是一件神的这个应许能够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好像这个妇人，他按照神的意思来过活，神到最后呢把丰丰富富的这个东西呢赐给他，让他能够继续的来过活。所以呢，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神一定眷顾我们的。虽然有起伏，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神在前头走，神也陪伴着我们，我们就没有什么担心的。最怕是你独自一个人在走，独自在暗中走，你就很担心。神与你和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而且我们要顺从神的带领，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你在2023神怎么样带领你，你求神引领你，不要走自己的道路，不要按照自己的聪明来做事情。第三，按公义行事，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即使你被人误会了，即使你被人冤枉，求神给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公义的心，你相信 即使遇到任何东西，神会安排，神会带你，一切都围着你跟我的这个好处，记得吗？神呢，叫那些啊，使叫万物呢都互相，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叫一些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神也供应了一切，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你会少了一些东西，你不用担心说哦，我怎么会有那些东西？到那个时候，神呢就自然会赐给你了。你只要在他面前忠心跟随他，你只要有信心的跟随他，神是不是那个吝啬，不是那个不看顾我们的神？神是那位眷顾我们的神，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我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呢，他必定赐给你。当然，这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一起祷告，神让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当我们进入这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你陪伴着我们，有你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因此我们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哦，主啊，你自己怜悯我们，除去我们不信的心，除去我们这个我们自私，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过活的心，让我们能够全心全力依靠你，也能够常常的与你亲近，知道主你的意思，好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上能够荣耀你的名。你带领我们继续的走这条道路，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光明，越来越足主的这个恩典。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